传讲的是神故意使人刚硬吗？这是许多的基督徒在读到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好，让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啊，求神的灵今天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感谢，谢谢主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要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主在我们的当中亲自来行走，主啊，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因着你施恩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那奇妙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都能够得着造就。我们要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亲自来捆绑那上空的恶者，求你亲自借着神的话语你来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主真是能够我们重新得力。主，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求你也保守我们这个 VCD 基本要道的这样的一个传讲，求主借着这些 CD 能够传遍主世界各地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明白真道。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读经营的主人，我们要向你祈求，向你仰望，也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施恩，求你看顾，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今天特别要来传讲一个特别的主题，这也是在许多的基督徒读到圣经的时候他们会发出的一个疑问。那么这个主题呢，也是我刚刚所讲的，神故意使人刚硬吗？那么这些的经文在旧约的里面呢非常多的地方有记载，在新约的当中也有一些类似的经文呢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奇怪。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耶利米哀歌三章第六十五节耶利米哀歌三章第六十五节，在耶利米哀歌的三章六十五节的里面呢，就有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同翻到旧约的965页和合本965页。耶利米哀歌三章六十五节这边就讲到，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好，这边就讲到呢，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当然这些他们就是指这个敌人了。那么我们看见呢，从这一些的经文的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了圣经里面明明记载说神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并且呢要把这个咒诅呢临到这些人。那么是不是神故意使人刚硬呢？还是这些人他天生呢就被神来命定是一个被毁灭的一个器皿？好，但是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呢，我们也看一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到，当大卫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4节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位神所钟爱的仆人，他在他犯罪得罪上帝之后呢，他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一同看撒母耳记下24章第14节，在新旧约的412页412页。那么我们看见当撒母耳下24章这里面记载呢，这个大卫呢数点这个人数呢，这个时候是得罪了这个耶和华神。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呢这个加德呢就跑来去见这个大卫了，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1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他就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那么到了13节，我们看见了这个加德呢就来见了大卫呢，就把三样的这个灾荒呢告诉了大卫。那么第一样的灾荒就是国中有七年的饥荒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的饥荒他就说，是你是在你的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第三个说，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这个先见呢这个加德呢就告诉了大卫呢有三个方面的一个灾祸了。那么我们看见大卫的回答呢非常的有意思了，请大家看第14节了， 在撒母耳下24:14，大卫就对加德说了，他说，我甚为为难啊，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啊，我们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两方面了。一方面看见神故意，好像神故意使人刚硬，那么就得到了这个咒诅，这个惩罚。可是我们从大卫的口中，我们却看见，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呢，他却说他要把他自己放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认识他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神呢，是有丰盛的怜悯，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弟兄姐妹们啊，这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啊两个好像截然不同，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这些经文。那么我们大家继续来看出埃及记34:5-7，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了。当摩西啊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呢，他就亲自跟他的仆人呢一起啊，耶和华神来做一个重要的宣告。那么这个宣告我们一般都称为是大宣告哈、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34:5-7，在旧约圣经的110页。那么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记载，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呢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代。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就晓得这是神自己的一个宣告啊，我们称为大宣告。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神呢就带领着摩西亲自把他自己的属性呢宣告出来。那么在这个宣告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呢，神他自己宣告说，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他是一个这样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一个神。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一些的宣告呢，这些的经文跟我们所读到旧约圣经的一些经文，神好像故意使人刚硬了，好像又发生了冲突了。所以当弟兄姐妹在这些经文的里面呢，看来好像是非常的矛盾呢啊，这个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想法，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的一个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神故意使人刚硬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在圣经的当中，特别在旧约的里面呢，神使人刚硬的一些经文。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来特别先看一下这个神使法老刚硬，记录在出埃及记的里面。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出埃及记4:21啊，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姐妹们对出埃及记呢都非常的熟悉，特别对这个十个大灾呢更是熟悉的。那么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这个十个大灾的时候呢，特别我们要看见呢，这些经文的当中呢，从第4章开始呢，这些的经文当中就逐渐出现了耶和华神呢使法老刚硬这样的一个经文。请我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4:21啊，我们看到第73页啊，请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好，我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4:21。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好，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个后面这个句子的时候，就讲到，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必不容百姓去。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啊，给我们立刻一个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啊，我相信很多人读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认为，以色列的神叫摩西呢，给他一个命令，啊，希望呢，他叫把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呢从埃及法老的这样权势当中能够带领出去。可是上帝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好像又设下了一个拦阻，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不容以色列离开。那么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啊，很难免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啊疑问，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呢？神不是亲自宣告他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呢？那么神既然要摩西呼召他使用他， 让他能够到埃及法老的皇宫里面亲自宣告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来敬拜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那么为什么在出埃及记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四章第二十一节的里面呢，上帝呢就开始对摩西呢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法老不容他的百姓离开这个埃及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呢，其实还不只是一次的。到了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在旧约的第76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同样的一个经文呢又出现了。好，我们大家一同找到来读一下。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的经文呢又重新的来证实，好像是神要使法老心刚硬，那么上帝就借着法老的刚硬呢，那么行使了十个大的神迹。许多的弟兄姐妹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立刻就会有一个想法了，那这个法老王是不是很倒霉的一个法老王，好像是上帝故意要让他刚硬，然后呢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那么神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时间的当中呢，用十个大灾呢把这个灾祸降到埃及地，让埃及人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咒诅。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确实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呢，在圣经的里面他读出来的时候会有一大堆的疑问。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了，在圣经的当中，在其他的经文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其实不只是埃及的法老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个迦南人记得我特别讲到一讲是迦南人为什么耶和华神叫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约书亚呢进到这个迦南地呢，把这个迦南人最早有七个族呢能够完全的除灭在那一讲的当中我把背景也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在生命记二章三十节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在生命记里面呢，大家都晓得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进到这个迦南地的，约书亚还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但是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三十节我们看218页。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218页这边讲到，但西斯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神使他的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像今日一样。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一边所记载的一个事实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方，当时有一个西斯本王西宏呢不容许以色列人经过他那个地方。当以色列人经过出了埃及的时候，他们需要借这些各个好像是这个藩邦势力的这个地盘要借这个路呢，他们要赶前面的这个天路。可是当时这些各地方的这些势力这些酋长首领他们不愿意以色列人经过的。那么特别到了这个生命记二章三十节，就讲到西斯王这个西宏呢，他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他那个地方，那么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的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了要将他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西斯王这个西斯本王这个西宏是不是觉得他非常的可怜那么上帝好像故意让他刚硬了，以至于呢他得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的当中呢，除了刚刚所讲的出埃及记的时候所碰见的这些事情呢，我刚刚讲了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同样的约书亚记里面呢也有记载的，请我们大家看约书亚记11章19节到20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约书亚记11章19节到20节。好，我们一同翻到和合本的278页。好，我们大家一同读约书亚记11章19节到20节，我们找到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请读。除了祭奠的西魏人之外， 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第二十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举了三个很重要的例子，一个是埃及王的法老，一个是西斯本王西宏啊，刚刚我们所读的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三十节的这个经文，第三个经文就是讲到约书亚记了啊。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呢，好像神故意的使这些人心中刚硬了，以至于不蒙怜悯啊，全族竟被杀灭。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确实有这些困扰的。那么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讲了，那么神自己的宣告好像跟在旧约的当中这三个经文里面有很大的冲突。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刚硬的问题呢？其实这个刚硬呢本身的解释并不是太困难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法老的这个刚硬到底怎么解释。我们要先看到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要翻到新约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了。新约跟旧约呢啊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很多的经文是从旧约里面来引出来的。那么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啊，不要只一下子只是读了这个字的表面呢，忘记从旧约的背景的当中呢，能够看到这些更重要的一个解释的原则。请我们大家一同看到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十八节。那么大家一同来看十八节，在十八节的这个地方，罗马书九章十八节这里记载，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好，这一节的经文呢，它其实就是指着那个埃及的法老了。那么在十七节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要来看一下了。罗马书九章十七节这里记载，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哎呀，我们又读了这个经文，再听到前面啊，神要使法老刚硬的话，我们好像立刻下了一个决定啊，就这个法老呢，今天呢能够被这个以色列的神呢，耶和华神呢，用十个大灾击打呢，这个法老呢是天生呢是命定注定如此啊，他是倒霉透顶啊，好像是神特别把他拣选出来啊，就是让上帝在那里无情的击打。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的，特别在读到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啊，我们的决定我相信很快是这样子下去的。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解释一下了。其实我刚刚讲了，我们读了新约的经文，特别有引申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的里面，要稍微的来研究一下了。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罗马书九章十七节，大家注意啊，这个经文他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呢其实是引申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的当中，我们大家要特别的来看一下了。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翻到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好，大家一同看到出埃及记第九章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那么出埃及记第九章呢啊，我们看十六节啊，十六节在旧约的和合本的第79页，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请读。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呢传遍天下。好，弟兄姐妹们，请你注意了，当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六节被罗马书九章十七节所引申的时候呢，请你要回到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里面看看这是第几灾。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十灾的次序的话，你就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六节当时所发生的时间呢是第六灾， 它并不是第一灾就发生啊，就用了这个字句的，它是第六灾。那么这个时间的进程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假如这是第一灾里面上帝就讲这样的话的话，那么我们的答案是很肯定的，神真的是故意让法老去刚硬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这是第六灾的时候呢，上帝才开始说这句话了。那么到罗马书第九章十七节十八节引申的时候，这个灾呢是从第六灾开始。所以换句话说，第一灾到第五灾呢是另当别论哈，待会我们要解释一下了。从第六灾到第十灾啊，这是一段。从第六灾开始呢，神就使法老刚硬。那么从第一灾到第五灾呢，又是另外的解释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呢要非常清楚的来解释。好，我们看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了，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就说了，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边讲到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边当然是指的上文的埃及法老而言。但是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下一个决定啊！我刚刚讲了，神故意要让法老刚硬呢，以至于他好像被迫成为一个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如果我们这样去解释圣经的话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把上帝推到一个犯罪的上帝啊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里头了。所以我们要现在开始来解释这个法老十个大灾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法老的第一灾到第五灾呢，其实呢我们要了解，在原来的希伯来文的里面呢，这个主词哈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特别要跟弟兄姐妹来讲清楚，因为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从中文圣经的这个译本看起来呢，不太能够明白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文法的。那么这样，根据这个解经家他们在十个大灾里面的研究，从第一灾到第五灾呢，这个主词呢都是以法老作为一个主词。所以换句话说，在第一灾到第五灾的当中呢，是法老他要自己刚硬他自己，那个跟神要刚硬他是毫无关系的。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出埃及记七章二十二节第一灾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弟兄姐妹我们来找到的时候来看一下。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二节，这是水变血之灾。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呢照样而行。请注意看这边的主词是谁了，后面的记载是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一灾的时候，他的主词非常清楚的是法老心里面刚硬，不肯听摩西跟亚伦的话。那么这个主词是法老，还不是上帝故意使他刚硬，是法老自己要刚硬的。那么到了第二灾呢，我们一同来看八章十五节了啊。第八章，大家一同来看八章十五节。第二灾呢，就是这个瓜灾啊，这个瓜灾。那么这个瓜灾的里面呢，那么我们看八章十五节，大家找到的时候来读一下了。这边说，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边的主词是谁啊？是法老啊。这边并不是指的神要使法老心里刚硬，还没有啊。所以第二灾的时候呢，那么法老自己心里要刚硬的，这个跟神使他刚硬还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第三灾在八章十九节，好，请我们大家看八章十九节啊，这个叫做四灾啊。那么在八章十九节这里边记载，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这边的主词又是以法老作为一个主词了， 法老心里刚硬啊，跟神还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第四个灾啊，到八章三十二节啊，这个苍蝇之灾啊。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八章三十二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到了八章三十二节，这里记载，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那么同样的，法老他自己要心里刚硬，跟上帝还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到了第五灾呢，是出埃及记九章第七节了。那么这是这个灾呢，就是这个牲畜之灾啊。啊，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看第九章第七节，大家来看一下。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啊，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呢，连一个都没有死去。那么法老的心却是怎么样？固执不容百姓去。这个固执就是刚硬的意思。好，弟兄姐妹们，从第一灾到第五灾，在刚刚所列举的经文当中，都是法老的心里自己要刚硬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前面呢，在这个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的这个经文到底怎么解释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了。那么在出埃及四章二十一节，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很明显的，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弟兄姐妹们，其实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个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的我要使，这个字呢是一个未完成式，换句话说是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啊，请大家注意，它是一个预言，它不是指着第一灾的时候呢，神就要故意使法老刚硬，不是的，它是告诉摩西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因为上帝是一个预知的上帝，他知道法老的心会刚硬的，神把一个恩典赐给法老，从第一灾到第五灾，连埃及的行邪术的那些术士他都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他们都晓得啊，这是人是不能够对抗上帝的，但是法老呢却不愿意听从这些术士的话，也不听从摩西跟亚伦的话，继续要来对抗上帝。所以在第一灾到第五灾的当中，上帝给法老时间悔改，神知道法老不愿意回头，所以在十个大灾之前呢，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呢就预先把一个预言呢先告诉了这个摩西了。那么在七章第三节的时候，同样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出埃及记第七章，从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那么第三节，这个时候神耶和华神说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这个要也是一个未完成事。那么中文呢应该讲起来应该这样子讲比较好，就是我将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呢多行神迹，所以这个要是一个未来事哈，是一个未完成事，它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啊，所以这个语气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弟兄姐妹们，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跟出埃及记七章第三节都是预言啊，上帝呢早就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告诉了摩西跟亚伦了，神已经知道这个法老呢他不会回头的，所以在第一灾跟第五灾的当中呢，上帝给法老五个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法老能够回头。那么从第六灾开始，这就很重要了。那么从第六灾开始的时候呢，那么请大家一同看第六灾了， 大家一同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九章十二节，你发现这个语气就开始改变了，这个主词开始改变了。从第九章第十二节出埃及记，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了，在七十八页，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出埃及记九章十二节，那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好，弟兄姐妹们，很重要的，从第六章开始，这个主词呢就换成了谁了？换成上帝了。那么这一个变化呢是非常的重要了。我刚刚讲了，上帝呢先把五个大灾的这样的机会呢，悔改的机会呢赐给法老，让法老自由的去选择，法老有自由意志的，神让法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他来选择顺服上帝的命令还是违反上帝的命令。但是当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间过去了以后，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讲过，神做事的方法是先恩典后审判，这是上帝做事一概的一个属灵的方式。那么当这个恩典的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是神给的，神给法老五个灾的机会，让法老去自由的选择，但是这五个灾只能证明一点，法老的心是非常的刚硬。所以从第六灾开始呢，上帝就主动的来开始使法老刚硬了。这个使的意思呢，其实呢在中文的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意思，就是任凭的意思。换句话说呢，神就不感动法老了，耶和华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换句话说，我刚刚讲的就是神的灵不感动他了，也没有任何的启示或是任何的机会给这个法老了，就让法老的心一路的刚硬到底，最后他所得到的就是一个大的审判啊，我们就看见了，这就是神在法老身上做事的一个方式跟法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同看到，到了第七灾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了。这个七灾的时候呢，语气稍微还是有一点转变的。看九章三十四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第七灾是这个雹灾啊，降了这个冰雹啊，雹灾。那么我们看见了。第七灾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九章三十四节，法老见雨和暴与雷止住，他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从第六灾开始呢，上帝来宣告了，他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使的意思是任凭，换句话说是不感动他了。所以到了第七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法老跟他的臣仆都硬着心啊。那么这个语气呢，也是一个非常啊一个强烈的一个语气啊。法老他的心一直要刚硬下去的，而这个语气是一个未完成式。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刚硬的一个语气呢，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延续性的。好，那么我们看第八灾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章第一节了，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这个使就是任凭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到了第八灾的时候，上帝在回应，神就任凭他们去刚硬了。那么这个任凭呢，就是一个审判性的啊，神不感动他们，不帮助他们了。到十章第二十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章二十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去。这边同样的又把神呢作为一个主词，神就任凭他们刚硬了啊。好，那么弟兄姐妹，到了第十灾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来看一下了，在出埃及记十章第二十七节，这是最后一灾了。在第十灾是讲的黑暗之灾。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一个灾难的当中呢，他们就预备了羊羔啊，躲过了这一个灾难。但是埃及的所有的这些长子呢，都会被神呢取去啊，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灭长子之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那么在十章二十七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肯容他们去啊。同样的，这个主词呢是用的神他自己，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了。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读了这些的经文当中呢，其实并不是这么复杂的。那么如果简单的讲起来的话，第一灾到第五灾，上帝呢给法老一个机会，让法老自己做选择，所以这个动词呢跟主词呢啊都是以法老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词。到了第六灾的时候呢，上帝就开始宣告了，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任凭他了，因为给他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机会呢，他却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呢。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啊，神就要任凭这样的一个法老呢，最终呢遭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审判。好，那么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对法老的十个大灾呢就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个了解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了解这个被毁灭的器皿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呢，其实这一些被毁灭的器皿呢，上帝呢先把一个恩典都赐给他们的，只不过是他们怎么样，心里刚硬啊，不愿意来回应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恩典，以至于呢他们就遭受到了一个审判性的刚硬。这个审判性的刚硬呢是一个神学名词，我们要记好。这个审判性的刚硬呢，意思就是神任凭他们去做犯罪的事情，神就不感动他们了。好，那么这一些的经文呢，在圣经的当中呢，这样的一个神学的含义呢经常出现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人呢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第11章19节20节，这里面记载，因为耶和华的意思呢要使迦南的人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呢被杀灭，被毁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神学背景的，不是上帝不爱这些迦南人。我们在前面啊那一讲的当中呢也讲过了，神给迦南人至少有400年的机会他们可以悔改的，但是400年机会时候到了，上帝呢就伸出公义的手，圣洁的手，要呼召约书亚呢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呢，能够来除灭这个迦南人。所以我们看见呢，神要使迦南人心里刚硬呢，其实已经是到了一个审判的地步，因为恩典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在罗马书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了，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24节。其实在新约的里面，这一类的经文呢还是不断的出现的，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呢没有这样的注意，但是我把它挑出来呢，我们就会很快的来明白，在新约的当中，这一类的审判性的刚硬的这一类的啊神学呢，其实也是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一章24节，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一章24节，我们来读一下。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个任凭这两个字很重要了，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耶和华神使人心里刚硬的那个死，那个死的意思就是任凭的意思啊。神就不把恩典给他们了，因为恩典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好，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26节呢，同样的一些经文呢又出现了，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罗马书一章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啊，这个任凭两个字呢也是属于一个审判性的刚硬。好了，到了第28节，那么这个28节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也是一个啊解释的一个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读28节。罗马书一章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好，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了，这边讲到他们是故意不认识上帝了，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以至于啊他们啊能够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他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呢，是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的一个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了解这个罗马书一开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很快的 我们就明白了，其实神使人刚硬呢，其实不是上帝故意要让人这个样子，其实乃是人呢不愿意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到了呢，上帝就要用这样的一个审判呢来审判这些不悔改的人。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的当中呢，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传扬福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呢也特别忧心人的刚硬的。请大家一同翻到马可福音，我们看到第三章，请大家一同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这一天呢，就在会堂里面呢来医治一个人枯干的手。但是呢，当耶稣在安息日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众人就窥探耶稣呢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呢，许多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所在安息日所医治好的这个枯干手的这个病呢啊，他们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了。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到了第三节呢，耶稣就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了，耶稣就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就把手呢一伸呢就复原了。结果这个法利赛人出去呢跟西律一党的人就商议呢，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呢也心里面呢非常的忧愁啊，为这一群人呢他们心中的刚硬而忧愁。好了，那么弟兄姐妹们，在新约的圣经的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当耶稣基督去赶鬼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就说耶稣是鬼王赶鬼。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马可福音啊，我们大家一同继续的来看这个鬼王赶鬼在第三章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了，请大家一同看22节，在马可福音三章22节这里记载，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我们看见呢，当这一些的文士法利赛人来控告耶稣是鬼王赶鬼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真理，在28节他就这里边记载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第29节，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是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说这个话呢，是因为他们说耶稣是被污鬼附着的。好，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远不能够得到赦免呢？而并且他们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罪呢？非常的简单的，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到世上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罪人能够悔改。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些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看不懂神的作为，以至于圣灵的工作呢，他们说是鬼的工作。当然他们不可能受到任何的感动呢，能够来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所以这等人呢，他们永远得不到赦免，因为连圣灵的工作他们都不接纳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困难了。所以我们看见神愿意把恩典给人，但是这个恩典的时间呢，若是人不愿意悔改的话，接下来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神就任凭他们犯罪，并且圣灵呢就不感动他们了。弟兄姐妹们，这等人就没有办法得到啊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看见不止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啊，这等人是存在的，到了末后的时期这等人还是存在的。请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到新约的啊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当中呢，我们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呢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也能够发现到有一段的经文呢，以前我们读的时候或许不太明白，但是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读这个经文呢，我相信大家读的时候呢就越来越明白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个背景跟含义了。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11节到12节，在新约的294页，在11节的这里记载， 请大家一同来看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哎呀，弟兄姐妹们，同样的一个经文啊，在新约里面出现。那么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上帝要故意让这些人得不到恩典呢？给他们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以至于他们呢被定罪呢？那么是不是神这么残忍呢？其实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背景来看，其实这等人呢，是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请看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你注意看，这个上文也讲得很清楚，就好像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啊，第一章第二十六节里面所记载的啊，这些人是故意不认识上帝的，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明明知道，但是他们是故意的。那么今天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节，同样的把这些人定罪呢，是他们罪有应得，因为他们不领受一个爱真理的心，那么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上帝呢，这个恩典呢，时候到了，神就任凭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圣经的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啊，是不是耶和华神故意使人刚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的当中，我们必须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这是在出埃及记34章的当中，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但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的一个时间跟恩典是有限的，当时候到了，人若是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愿意用100%的恩典跟慈爱来接纳。如果在这个恩典的时期人不愿意悔改的话，并且要选择这个灭亡之路刚硬自己的话，那么时候到了，神就对这一群的人呢有一个重要的宣告，就是任凭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任凭他们故意犯罪，任凭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以至于他们最后被定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圣经，当我们明白上帝并不是一个故意使人犯罪的一个神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要知道，今天人得到这些神的审判呢，人要自己去负责。这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的，让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把一个恩典啊，把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恩典啊，我们都献上感谢。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实在是一个恩典的神，你在西乃山上亲自来宣告啊，你是那一位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看见法老的身上你赐给他有机会悔改，但是他逞着自己的心里的刚硬，他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也看到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当耶稣基督用圣灵的大能赶鬼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却来亵渎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的罪永不得赦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明白啊，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但是这个恩典是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去悔改的，求主今天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啊力量，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的，如今慈爱的天父依然的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赦罪的大门放在我们当中，求主今天圣灵感动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知道这个恩典的时期是有限的，当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要以这样的一个审判性的刚硬来审判世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愿主在我们的当中你继续施恩做拯救的工作，也激发我们一个爱你的心。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善意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着